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今天中午啊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的好，也是例行弟子规，亲所好，力以为具。师长交代我们要好好学习，我们确实啊也做到了。那亲所好，父母啊内心到底啊在身在心方面啊需要我们什么样的关怀啊，我们也要很敏锐。诸位同修，您知道父母最喜欢吃什么吗？好像年纪比较长的人都一直点头，年纪轻的可能就不知道。我也曾经啊这样问过学生，说你知道啊父母喜欢吃什么吗？小孩啊都会想半天。我们又换另外一个问题问他，那你知不知道妈妈喜欢，你知不知道啊妈妈知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？哇，他们不假思索啊都讲出来，妈妈都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。我们进一步啊就跟小朋友说了，你看妈妈时时啊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而你却不知道啊妈妈喜欢吃什么，那我们对父母啊实在是太不公平，也太不关爱。在汉朝有一个读书人啊叫蔡顺，有一天啊他出外啊去采桑葚，他的母亲喜欢吃桑葚，他就拿了两个篮子，一边啊装黑色紫色的，另外一边啊是采的比较红色的。诸位同修，为什么要分成两半呢？结果我在海口讲这个故事啊，海口没有产桑葚，所以他们没看过桑葚。所以我们教学当中啊，也要了解呢学生他们的生活情境啊，是不是知道这个东西？因为啊，这个桑葚啊比较熟的呢，是红色、黑色、紫色的。比较红的呢是还不是很熟的。那刚好蔡顺在回家的路上啊遇到了盗贼，盗贼也很纳闷，把他抓起来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采桑葚要分两边？他就说了，因为比较熟的啊比较甜，所以是要留给我母亲吃的，这一边比较不熟啊是要留给自己吃的。所以蔡顺做到了亲所好，力畏惧。这个盗贼听了也很感动，所以啊就把他放了。那诸位小朋友，盗贼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呢，怎么会把他放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蔡顺的孝心啊唤醒了他们的孝心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只要我们有好的德行啊，再恶的恶人啊也会被感化。所以啊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，要不要去攻击他？要不要去骂他？不需要。最重要的要把自己做好，来影响他，来影响啊这个社会。那这些盗贼啊因为很感动，就把一些啊米啊一些东西啊送给他。诸位同修，要不要拿？这些盗贼说啊，拿这些东西啊奉养你的母亲，要不要拿？所以这个也是啊要教给孩子判断力。假如呢蔡顺说好吧，我收下了，拿回去啊刚放到家里面，刚坐下来，突然呢官府里面的官员来了，一进门一看，张三家的米为什么在你家？李四家的菜啊为什么在你家？这个时候啊人张怎么样聚祸，就百口啊莫辩了。 所以要拿任何人的东西啊，一定要先思考这个东西啊，它的来路清不清楚。所以孔夫子有说到，君子有九思啊，君子有九个方面啊，要时时能够关照，能够啊反思。这个九思当中就有提到，见得失意。你要获得任何一个东西啊，要先考虑到它的来路啊，是不是符合道义。假如不符合道义啊，就绝对不能拿。所谓君子爱财啊，取之有道。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讲一个故事啊，里面穿插了多少道理。第一个，亲所好，力为具。第二个道理呢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所以我们应该用德行啊去感化他。第三个道理呢，见得失意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所以当我们在给学生啊讲故事，假如不把这些道理开显啊，学生留下的印象啊，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啊我听过了。但是假如只是讲道理啊，都没有讲故事啊，一般的人啊听道理听久了，很可能啊会昏沉，吸收不了。所以我们理跟事啊要融合在一起，理事圆融来讲故事的话，那听者学生他的吸收啊就会很好。所以是亲所好，力为具。早上我们也提到啊，身有伤贻亲忧，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悲痛啊，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所以我们对身体啊要好好保养，甚至于是啊人生都会有一些危难出现。诸位同修，你有没有把握啊遇到灾祸的时候都可以逢凶化吉？有把握的举手。你们还是继续保持谦卑的美德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因为假如我们在这个人生过程啊，因为危难而去世啊，那父母是最悲痛的。所以我们要啊积功累德，自然就能怎么样逢凶化吉。所以中庸里面有提到啊，祸福将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。所以一个人假如处处行善啊，自然就能够百福骈增啊，千祥云集，都有这些护法神啊保佑你。所以古代有很多孝感天地啊，因为孝行而能够啊化解灾难的例子啊非常非常多。在元朝的时候，刚好发生了一个大地震，把10800个地区啊通通都震垮。而当地啊有一个孝子叫李宗，这个震央啊把所有的房屋都震倒了，结果到他们家的时候啊，突然震央变成两条，然后过了他们家以后啊，震央又合而为一，所以所有的房屋都倒了，只有他一个家房屋没倒。所以确确实实啊感应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行善啊要很有信心。那我们早上呢也提到了，亲有过见始根，怡无色柔无声。这个敬见父母啊也是为人子的本分。那有一些朋友啊他就说到，他说中国文化说要孝顺孝顺， 那什么都要顺啊，是不是愚孝了？其实当他在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，很可能啊，他连一部经典也没怎么样，也没看过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中国文化，事实上他连经典都没有完整看完。其实假如有读过《弟子规》啊，能不能解决他这个问题啊？哪有什么都顺，亲有过啊，要见识根。所以这个顺啊，是指啊，当父母给我们的提议、给我们的期许是正确的，那我们一定啊要尽心尽力去做。啊，当父母提的是不正确的，做法是不正确的，我们要顺势而为，顺势而为去规劝他，不要跟他当面冲突。所以早上我们说啊，劝诫要建立在信任之上，而劝诫啊，也要从几方面呢来看看我们是否啊劝诫的得当。第一个，要从我们的存心看；第二个，要从我们的态度看；第三个，要用对方法，用对时机；第四个，也要很有耐心。其实这四个态度啊，在我们《弟子规》这一句教诲里面啊，通通都显示出来。所以亲有过，见识根，是一片孝心。态度呢，怡无色，柔无声。我们劝父母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像跟孩子讲话一样的态度啊？那父母一定不可能接受。所以要怡无色，柔无声。那谏不入呢？假如劝了以后不听呢，我们要不厌其烦。这个父啊，就是不厌其烦的耐性。那悦呢？悦就是时机啊，方法啊，要等什么时候再规劝呢？等父母心情啊比较好的时候再劝。假如这样下来还不听啊，那要使出最后的浑身解数，豪气水开始啊。这一个是有典故啊，因为当初啊，唐太宗辅佐他的父亲啊，在平定天下的过程，有一次父亲啊执意要走这一条路线，但是唐太宗可以预测到啊，这样去很可能会中了埋伏，会全军覆没。那劝了很多次啊，父亲还是不听。当天啊要出发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帐外啊有一个人放声大哭，他父亲很惊讶，就跑出来一看呢，看到唐太宗李世民啊坐在地上啊嚎啕大哭，父亲一看呢也很感动，他呢用尽了全力啊劝他的父亲，后来父亲啊才改了行军的路线，然后没有受到埋伏，所以李世民这一哭啊，把整个唐朝的命运怎么样转过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对方法来劝诫。那我们先来看存心。假如我们劝别人啊，他不能接受，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心，是不是啊真心诚意希望他好，还是啊我们有那种控制的欲望，你一定啊怎么样要听我的，假如不听我的呢就很生气。当我们是用这种控制的态度啊去要求别人改，那他一定不容易接受。那我们在教书当中啊，也常常会有学生来告状，说某个同学怎么样，某个同学又怎么样。那当学生来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他，你今天呢来说这个同学哪里做错了，你是希望他改过呢，还是幸灾乐祸啊看别人错了？假如你是真心啊希望他改过，那你呢直接去跟这个同学 讲就好。所以学生啊，也会看看呢自己的态度，自己的存心，这一个念头转过来，往往呢他也很客气啊，去跟这个同学归歉。那当然我们也会啊，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态度，当别人规劝你的时候，你应该如何回应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后面也教导，闻欲恐，闻过心，质量是见相亲。所以引导孩子，当同学啊讲出你的缺点，我们应该啊谢谢他，应该跟他说谢谢你啊指出我的缺点。所以当孩子都有这样的一种态度，就可以啊和睦相处。所以这个孩子去劝了另外一个同学以后啊，两个人也很欢喜啊，走到老师的面前来。好，所以一来啊，我们要先观自己的存心；二来啊，是态度，常常能够啊摄持啊，颜色呢能够温和一点，言语啊也不要太尖锐，怡无色，柔无声。再来，方法跟时机啊也要注意。所谓扬善于公堂，归过于私事。规劝他人的时候，绝对啊最好呢是在私底下跟他讲。因为大人啊什么最贵啊，成年人什么最贵？面子最贵，都卖不出去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第一个要把什么卖出去？要先把面子卖出去。当然我们规劝别人也要顾及别人的感受，面子问题。所以好事啊可以公众宣布，让人家见人善即思起。那要规劝别人的过失啊，就归过于私事。当你啊做出这样的动作来，他也会感受到啊你处处啊给他留余地。好，那《论语》里面啊也有提到，不可与言啊而与之言，私语啊，就是你的交情跟他还不够的时候，所谓交浅不言深，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那你讲错话。但是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我们已经啊跟他交情够了，他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不告诉他，那就失人了，我们就对不起这个朋友。所谓善相劝，德皆见，过不归。我们刚刚不是都背诵过了吗？过不归啊，道两亏啦。那我们就有损啊朋友的道义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时机啊，我们也要抓对。最后是耐性。有一些朋友啊，要劝个三次五次；有一些朋友啊，你可能要劝两年三年，有一些人啊要劝呢二十年怎么样，三十年，还有人必须啊劝到下辈子才有结果。所以我们啊敦伦尽分，我们是尽心尽力啊去做我们的本分，而不是求对方啊要马上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无助啊身心，这个无助就是不执着对方啊一定要马上回馈，但是时时要提起的是我们真诚的心。而当我们用这种无求的心、真诚的心去劝诫他，往往啊他回头的速度啊会特别快。所谓至诚如神。那这个劝诫啊，对父母还要对领导者， 其实在五伦关系当中都有劝诫的本分。所以子啊应该劝诫父亲，那父母啊也要规劝孩子的过失。有一个父亲，刚好他的孩子啊16岁，会开车了，那跟孩子啊相约呢开车出门，到了一个风景区，那他的孩子啊要去一个加油站加油，他就跟他相约好下午4点啊一起在这里碰头。结果孩子开着车啊到了加油站，加好了油呢还有一段时间啊才是4点钟，所以孩子呢就近啊去看了电影，打算呢看完电影赶快啊再回去接父亲。结果一看呢，时间忘记了，时间忘记了。结果心里面啊也很焦急，就想说呢，告诉父亲说，因为车子啊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去修理了。因为这个孩子也没学过《弟子规》，应该啊过能改，归于吾啊，唐寅是啊，真一古。所以他回去之后啊就跟父亲道歉，说父亲啊车子坏掉了，所以呢我回来晚了，我去修理。父亲就对他说，你怎么可以骗我。孩子接着又说，父亲真的啊是因为车子坏掉了。父亲就对他说，我已经打电话到加油站去了，他们说啊你整个下午啊车子都在加油站那里，根本啊没有修理。哇，这个儿子一听很惭愧啊，这个东窗事发被爸爸知道了。接着父亲就说了，我非常生气也非常难过，我不是对你生气也不是对你难过，我是对我自己生气啊，我居然教了16年的孩子会这样的骗我，那是因为啊我自己教育失败，所以我要好好检讨啊这16年的对孩子的教育，所以我今天呢、啊、要用走的、啊、走回家里去，离他们家、啊、有18英里的路，一走回去可能都半夜了。所以父亲很坚持啊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啊走回去，自己在那里反省。儿子开着车在后面呢、啊、一步一步的跟着，相信啊对孩子的内心啊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，孩子会非常内疚。诸位同修，他的孩子啊对这一件事会记多久啊？终身不忘。相信啊这一场旅途啊是他走过最长的旅途，也是他父亲啊给予他最成功的教诲。所以父母教孩子啊也要时时啊以一个反省的态度啊来感化小孩。有一个读书人啊叫孙元觉，他们那一个地区啊有一个不好的风气，就是父母假如年老生病了、啊、就把他背到山上放在那里不管他。这个儿子啊孙元觉劝他父亲啊，父亲不听，他就跟父亲啊一起背着爷爷啊上了山，把爷爷放下以后啊他的父亲就要回来，这个孙元觉啊马上去把这个竹篓子啊捡回来，因为是用这个竹篓子啊把他爷爷背上山，他父亲就说这竹篓子不要拿了，好放在这里就好。他就对父亲说，不行啊这个我要带回去，以后父亲你老了我再啊把你背上来。 结果他父亲一听完，马上赶快把爷爷怎么样接回去了。所以这个也是很善巧方便方便啊，规劝父亲。所以我们也要啊，常常观机而行，用非常柔和的言语啊来规劝父母。那我的母亲啊，比我还早听闻佛法，她也是一直啊有在念佛。那常常呢，我就会跟母亲啊在修行上啊有一些互动。有一次啊，我就跟我母亲讲，我说母亲啊，我们一听到念佛法门啊都心生欢喜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是这一辈子啊才闻到念佛法门，一定是以前也闻过了。那为什么以前闻过了，我们现在两个啊还在这里混，一定啊是有我们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啊，所以才啊阿弥陀佛接不走。那我就对我母亲说，母亲啊，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我母亲马上会心一笑，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儿子嘛。所以我们讲话要点到为止。后来啊，我到海口去啊四个多月啊，第一次回家，一进门啊，我就跟我母亲说，母亲啊，你修得很不错哦。结果她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说，母亲，我这四个多月啊在工作当中啊，心里啊都没有挂碍，也没有不安，一定是你在家里面啊都没有担心我，我才会这么舒服。哎，我妈妈一听啊也笑得很开心。确实啊，母子连心，当我们越能放得下，孩子心上啊越没有负担。因为刚好有一天晚上12点钟啊，我上床睡觉呢，心脏有点不舒服，我又没有心脏病啊，我就觉得怪怪的，但是已经半夜了，也不方便打电话回家问。隔天啊，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母亲，我母亲就说啊，昨天半夜啊，她起来啊，本来是要吃可以比较好睡的安眠药啊，结果吃成啊血管扩充剂啊，所以就很难受啊，我们马上啊有感受到。所以我就跟母亲讲，因为啊她能放得下我，我才能够自自在在啊来做事情。那我也跟我母亲说啊，说你看哦，王永庆啊是经营之神，那他经营的企业啊非常非常的大，你看他都已经80岁了，他还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啊，很多个小时。那我们的事业啊做得比王永庆啊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啊，他赚的钱是有量的，我们是要完成无始劫以来的生死轮回啊，我们轮回的数目都比他的钱还多啊，所以我们的事业有没有比他大？哦，我妈妈说，哦，有，比他大。所以我们能，我们不能比他懒惰啊，我们要比他怎么样？更认真才行。所以要勇猛精进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啊，母亲心情很好，父亲心情很好的时候，啊，就可以啊，一点一滴啊，大家互相提醒，互相切磋。这个也是啊，我们可以啊，时时处处啊，去用心的地方。好，所以父子之间呢，啊，要互相劝诫。再来，君臣关系也要互相劝诫。所以古代所有能够建功立业的君王啊，都是因为他身旁有非常好的臣子，懂得对他直言不讳。那在所有谏臣当中啊，最有名的是谁？唐朝的魏征。 这个魏征啊，有一天就跟唐太宗说，他说我啊不要做忠臣，我要做啊良臣贤臣。唐太宗就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你不做忠臣？接着魏征就说了，因为忠臣啊都会被杀头，我做良臣就好了。结果唐太宗一听啊，在那里笑。可是唐太宗是聪明人，他一边笑啊一边想说啊，忠臣都被谁杀的？暴君杀的。好，所以魏征这么一个善巧的提醒啊，那唐太宗一定不想做暴君啊。所以魏征的言辞啊非常有艺术，这么样一叙述啊，已经把他的命怎么样保住了。那有一次啊，劝诫唐太宗啊非常激烈，唐太宗气得半死，走回寝宫啊边走边骂，气死我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杀了，大发雷霆。结果走到寝宫去啊，刚好皇后看到了，看唐太宗气成这样啊，一定是谁的杰作啊，魏征的杰作。所以啊，皇后马上啊去换上非常正式的衣服，然后啊走到唐太宗的面前呢，当场啊跪下去就说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这唐太宗一头雾水，我气得半死，你还恭喜我什么？接着皇后就说，一定是有明主出现，这个臣子才敢直言不讳。唐太宗一听怎么样，我是民主，这个气啊都消掉了。所以一个君主能够啊成功立业啊，他身旁啊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啊在帮助他。你看他有这么好的太太啊，又有这么好的臣子啊，才能成就。所以当我们的人生啊有一些小成就的时候啊，绝对不能沾沾自喜，要马上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多少人对我们的关爱提携啊，这个要念念不忘。当人能处处念别人的恩德啊，那绝对啊不会功高我慢，会用一种谦卑感恩的心啊去为人处事。而也由于他懂得谦卑感恩啊，他的事业啊才不会衰败下来。所以当魏征去世的时候，唐太宗啊哭得很伤心。他说啊，我有三面镜子，以铜制造，正容颜，正衣冠。我用铜镜啊来照我自己啊，可以看到我有什么不整之处啊。以史制造啊，以历史来制造，照自己的作为啊，可以知心替，可以知道我这个做法是可以兴盛还是衰败。以人制造，明得失，有旁边这些大臣啊给我劝诫啊，我才知道我所作所为啊是好还是不好。这三面镜子啊，我已经破了一面了。所以他很伤心，而这一面镜子就指着魏征。那在春秋时代啊，有一个君主啊叫郑庄公。郑庄公刚好他跟弟弟啊发生了冲突，因为他的母亲啊特别啊宠爱他的弟弟，宠到最后啊弟弟起而造反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爱护孩子啊，能不能娇宠，能不能对某一个特别疼爱啊，那这是绝对不可以，要用平等心啊对待下一代，对待家人。只要有所偏爱啊，必然会有祸患产生。所以爱孩子啊，不能用感情，要用智慧。 所以历史上有太多啊，因为父母特别宠爱某一个孩子，结果都是兄弟啊戏强。我们对这一个孩子特别疼爱，对他有没有好处？坏处啊，恃宠怎么样而骄啊。那被忽略的孩子呢，他得不到关爱啊，他的成长，他的人格啊，就会有所偏颇，所以都害了所有的孩子。所以郑庄公跟他弟弟起了冲突，后来他的弟弟啊还畏罪自杀。郑庄公很生气啊，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跟我母亲啊，不到黄泉啊，不相见。”这个话一出来啊，非常的绝情。所以我们啊，绝情的话，绝对不能啊轻易开口。所谓啊，这个勿以小贤疏自亲，勿以心愿忘旧恩。不要因为有小的嫌隙出现了、就对至亲啊疏远了。勿以心愿忘旧恩。不要因为啊新的冲突啊，就把所有对方的恩德啊通通忘记。这样的态度啊是最损我们的阴德的。要啊记住别人恩惠，恩欲报啊，怨欲忘。刚好在北京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士啊，她听完课，我们讲到兄有弟恭啊，因为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所以当兄弟起冲突的时候啊，父母最难过。那我们要珍惜兄弟这个姻缘啊，不要因为冲突啊而老死不相往来。结果他一回去啊，马上啊就打电话给他妹妹，因为啊两年前啊在言语上啊起了冲突，这两年啊从来没有联络过，也没打过电话。所以他就赶快啊打过去呢，跟他妹妹说：“妹妹啊，对不起，这件事啊是我错了。”他话才说完啊，他妹妹在电话那一头啊稀里哗啦哭起来。所以家里的亲情啊都是很难得的姻缘，不要啊赌一口气啊，不要意气用事，这样啊伤了自己啊也伤了对方。幸好是两年就解开了，假如五年十年才解，还没有解开会怎么样？常常都念怨啊，血脉都不正常，细胞会怎么样？病变啊，所以很可能会得癌症。诸位同修，癌症的真因在哪？饮食只是助缘啊，真正的原因啊都是情绪出现障碍。很多医学博士研究出来的结果，都是生命当中啊发生了他无法接受的事实，然后长期郁闷，到最后啊就延伸出癌症来。所以诸位同修，假如我们的至亲家人得了癌症啊，我们要检讨了，很可能就是家里的气氛啊常常都是低气压。那长期在低气压，情绪就很不好，身体就很容易啊坏掉。好，所以这个郑庄公啊这一句话讲出来不得了啊，他是君王啊，一言九鼎啊不能反悔的。那他的部属啊有一个孝子叫做尹考叔。那一位孝子啊，当他的君王啊讲出对母亲是不到黄泉不相见的，那这个 孝子听了会怎么样？很难受啊，因为他一定会去体谅到郑庄公的母亲啊，不知道有什么多伤心啊。确确实实啊，一个真正的孝子啊，他那个孝心啊是跟真心相应，所以孝心也会延伸出慈悲之心、同理之心。所以《孝经》里面才教到啊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而且尹考叔啊，还看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：假如一个君王对母亲是这样的态度，那全国人民会怎么样？企鹅效法，连君王都不孝了，干嘛叫我孝？哇，那这个影响面就太大了。所以尹考叔呢，时时刻刻要找机会、找时机啊，劝诫他的君王。所以我们从这些故事啊，也学习这些圣哲人的善巧方便。所以尹考叔啊，他就请郑庄公啊，送郑庄公礼物。那当时候的礼仪呢，臣民只要送君王礼物啊，那君王要回礼，所以就请尹考叔吃饭。在这个吃饭过程，尹考叔啊就把很多的食物啊都移到旁边啊，没有吃。这个是制造时机啊。所以郑庄公就问尹考叔了，他说：“你这些食物啊，为什么不吃啊？”尹考叔回答：“我从小到大，所有好的食物啊，都是先给我母亲吃，而我母亲啊，没有吃过君王你所赐的食物，所以这些食物啊，我要打包回去给我母亲吃。”结果郑庄公一听啊，也很感动，啊，很无奈，说：“啊，你都有母亲啊，可以侍奉。”我呢不行了。结果这个尹考叔就说：“君王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啊我已经呢帮你找好一个地点了，那个地点叫黄泉，我在这个黄泉的地方啊挖了一个地下室，只要你跟啊你的母亲啊在这个地下相见，你们就是到了黄泉啊相见了。”所以送佛要怎么样？送上西天去啊！你要所有的方法要帮他想好了。所以呢，郑庄公呢，好欢喜接受啊，就到了这个黄泉这个地点啊，在地底下跟他母亲相见了，把他母亲啊迎娶回到国都来。当他的母亲啊步入国都的时候，所有的人民啊夹道欢迎。所以不孝跟孝啊所产生的影响啊，那是天壤之别。而臣子啊时时处处想着如何规劝这个君主啊，也是非常的忠诚。所以君臣之间要懂得规劝。再来，夫妇之间也要懂得规劝。那有一位朋友啊，刚好他在听我们授课过程啊，了解到素食的利益啊很大，所以他听完课啊回去之后，当天就跟他先生说了，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不要煮肉给你吃了。”讲得非常慷慨激昂，接着又说：“我都是啊完全为你好，你要接受。”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啊，他很沮丧，到中心来找我。他说啊：“我的先生啊真是没有善根，很不受教，我为他好，叫不煮肉给他吃了，念念呢为了他的健康，他还不接受，不领情。” 他讲完呢，我也倒杯水给他喝。接着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先生啊，假如有外遇啊，你要负责任。你先生啊，假如得了高血压、心脏病啊，你也要负责任。好，他越听呢越觉得很委屈啊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儿子啊跟父亲越来越不亲啊，你也要负责任。那我接着跟他说啊，我说你不煮肉啊给你先生吃，他吃不吃啊？吃不吃？他说吃啊，他都到外面去吃啊。我说那就对了嘛，你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？所以人做任何事啊，目的一定要很明确，不然哦，做到中间啊，会被整个情绪带动啊，而忘记了当初的初心了。所以他现在的情绪落在哪？落在先生不受教，而那个为先生着想的心呢、啊，已经放在后面去了。所以说啊，你并没有达到你要的目的，而且因为先生都到外面去吃啊，假如一不小心拈花惹草，那你要负责任了。再来，外面吃东西啊，又咸又油，长期吃下来啊，胆固醇会过高，会得高血压。还有，父亲常常到外面吃饭啊，就没有办法陪伴孩子。我们都在鼓励爸爸回家吃晚饭啊，你却把他赶出去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三思而后行，要引导先生接受啊，要循序渐进，不要啊强加于人啊。那个其实是控制跟占有。当我们的态度是控制跟占有，很奇怪啊，对方一定会怎么样？我偏不要，就跑给你追了。好，所以我就跟他说啊，你应该啊做的无声无息，先生都没发现。本来呢是煮三样肉给他吃，过一个礼拜把它剪成几样？两样。再过几个礼拜把它剪成几样？一样嘛。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，你要把素菜啊做得越来越好。先生在吃说，哦，这个菜怎么这么好吃？你说，啊，这个是素的呢？他说，哦，素菜也这么好吃。假如你把肉都收掉了，然后煮的都是青菜豆腐，连个蒜头都不让他放，他一定吃得难过的要死。所以我们要处处啊替对方着想，他就能够欢喜接受，慢慢就这个肉啊就拿掉了。那你也可以常常带着先生啊到中心一起来吃饭。那中心所有的老师都吃素啊，那边吃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些老师还会跟他先生说，哎，你看素菜蛮不错的吧。他先生说，哦，对对对。他就会感受到，哇，这么多人都吃素。而且很重要一点哦，我们吃素的人哦，绝对不能吃的面有菜色，要吃的额头发亮，人家才会说，哦，吃素不错。很多吃素吃的脸色真的很不好，因为啊加工类的吃太多了不自然。我们要吃出啊健康来。所以后来啊他的先生呢也常常啊到我们中心啊跟大家也相处得很好，后来家里面啊就吃素。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重要。那另外有一个太太啊，他的先生抽烟，他要劝他先生戒烟，就这样好言相劝，怡无色柔无声，然后就跟先生说，我买瓜子给你啃，你慢慢戒掉。结果先生呢啃瓜子啃了一段时间啊，后来呢没有成功，结果他不惜重资啊又买巧克力给他吃，一有烟瘾的时候赶快吃巧克力。结果正在第二次戒烟的时候啊，有一位朋友来找， 朋友看到他在戒烟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，不要戒了啦，来来来，抽一根。”这个时候太太在旁边怎么办？假如你走过来呢，把他朋友的烟马上抢过来，那先生会怎么样？那先生会觉得很没面子啊。真的就有太太是这样做、哦，刚好嘞，那个朋友啊拿给他烟了、啊，他太太马上一把就把他抓起来了，当场气氛怎么样？非常尴尬，这样会适得其反。所以这一个太太啊，马上呢走过来呢，跟他先生的朋友说：“哎呦，拜托啊，你要体谅我一下，我已经不惜重资啊，让他戒烟。”现在巧克力成本很高啊，这一次假如戒失败了，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给他吃了。结果他朋友一听啊，马上就把烟怎么样收回去了。所以他先生啊也觉得很有面子，没有给朋友啊难堪。所以我们处处啊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。那现在夫妻之间呢、啊，常常会有出现啊外遇的现象。这个时候啊，也必须啊劝诫对方。怎么劝？人生遇到这么大的障碍的时候啊，我们也要冷静啊去面对。刚好有一次，我要到教室去讲课啊，上了计程车，结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啊打电话来，他就说：“我有一个同事啊有外遇，蔡老师啊怎么办？”我们推展中国文化啊，什么事都得管，连人家外遇也得管。结果呢，我就跟这一位朋友讲。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同事，面对这么大的挑战，首先要回到一个态度上，不管啊先生错多少，你都要想到这一件事到底我错在哪，因为一个巴掌怎么样拍不响，夫妻之间有问题出现啊，绝对不能只怪单一方面。假如先生错80分，你错20分，你也要静下心来想什么？想这20分的错，因为人啊，一定要回到反省的时候，他才有理智。当他处处都想到对方不对的时候，他的情绪会怎么样？非常翻腾，到最后一定是啊悲剧收场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啊，他一定要了解到，绝对不能把责任啊推给第三者。很多人又说：“哦，都是那一个男人，都是那一个女人害的。”俗话说啊，“家火不烧啊，野火不起啊。”家里假如没有冲突了，外面的人啊是不可能能够把我们的家庭摧毁掉的。所以根源啊还在夫妻自己。所以孟夫子啊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孟夫子说啊，人必自侮啊，然后人侮之，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，国必自发，而后人发之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啊一定是先瞧不起自己啊，别人才来侮辱你。一个家啊一定是内部先不安了，别人才能来破坏。一个国啊一定是内部争斗了，别的国家才会有机可乘。所以问题的根本啊都还在自己。要啊回归到这个点上啊，才能化解问题。所以当对另外一半啊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啊要反省，要心平气和来处理。所以我接着就跟他说啊， 先生对的时候啊，你要把他当父亲看，你在旁边就鼓掌叫好，你做得真好，他就会很努力去做。平常的时候啊，把先生啊当朋友一样，互相啊有一个空间，不会觉得啊很有压力，平常当朋友看。那先生犯错的时候啊，要当什么看？当什么看？孩子看。孩子还不够，要当儿子看。你儿子犯错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说，我这一生哦，跟你没完没了？会不会这样？不会哦。所以你对你儿子这么宽容，那对先生为什么不宽容？那这样不公平。那很多女性她会说啊，她都这么大了，应该懂得做人。这句话对不对？应该啊，有待商榷啊，没有学过。所以杨老师啊，曾经啊辅导过一个先生有外遇的个案，他的太太啊来找杨老师，杨老师就跟他说，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啊，我才要教你方法。结果这个女士说，我一定啊全心全意啊去挽回我的先生。杨老师接着就跟他说啊，你要拿出啊女人最强的能力，叫什么？温柔。所以那一天开始，他呢也穿得整整齐齐，都把孩子呢功课弄好，都让孩子去睡觉了，他自己呢坐在椅子上啊等先生回来。结果一看11点多了12点多了1点多了，这个时候内心怎么样？还不回。所以啊，突然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一切法得成于什么？忍。所以突然啊，先生进门来了，他马上啊和颜悦色跑过来，哎呀，你辛苦了，把他的公事包拿起来，你一定饿了，我去帮你煮碗面，就走到厨房去了。他先生神魂未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结果他就这样啊，连续啊几个月的时间呢、啊，都这样子做。突然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先生回来的特别早，一进门啊，话还没讲，就跪下去了。他先生说：“你饶了我吧，我都跟你招了。”这几个月啊，我的内心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跟煎熬啊。所以当先生有过失的时候啊，确确实实啊，还是得用我们的真诚之心啊去感化他，还是啊要我们把本分的事做好，让对方觉得惭愧，引发他那个反省啊惭愧之心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边，谢谢。